2024年5月17日，日本法务省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截止到23年底，长居日本的外国人人数数量达到了341万，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人的人数为82万左右，遥遥领先，占比 24.1%。除去传统的留学和工作签证外，经营管理签证除去全球停摆的两年外，近十年连续高速增长。这也带来了近期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大家都是通过什么生意拿到经营管理签证的？或者更直白一点，这一万多在日华人的企业主们都在做什么生意？这个问题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八经来创业，这类的朋友们的技能资源、人脉本金各不相同，而另一种干脆是通过各种投资来换个地方住住而已的人生赢家。比如4月25日现身东京品川入管局的王思聪先生，在继王先生定居东京、马先生常驻银座、刘先生入住青海，中国又一位首富家族子弟选择了东京。好了，抛开王公子这顶尖的投胎技巧不谈，普通的华人企业主做什么行业，这确实是个有意思的话题。所以我今天还是选择了几个相熟的朋友作为观察样本，来给日后的各位高级人才做个参考。还是那句话，个人主观难以覆盖所有，仅供参考。那么咱们废话少说，正式开始。贸易公司通常在日本被称为商社，这类公司应该是在日华人做的最多的产业形式了，大部分都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中日、日中两种方向都有，操作相对简单，互通有无，赚起利润。但你要说这行的门槛极低，谁都能做的话，说明你大概率没有做过。搞贸易最大的前提是得有货源和销路，比如说你在日本有认识的人，拿到某种产品的货源，同时你在中国有一定的产品需求，这样的一单生意就出来了。上到汽车机械，下到药妆零食，操作起来都是一手入转手出。如果没有固定的上家货源，那就去实体店，或者说找有货源的渠道进货。如果没有固定的下家，那就朋友圈喊喊，淘宝卖卖，私域流量也好，线上平台也罢，都是生意。我认识的朋友里，以各种各样的贸易形式做经营管理签留在日本的人算是最多的。这里举个例子，老杨的摄影搭子石头，就是在之前聊日本教育时在池袋拍姑娘的那个石头。这个人算是老杨众多损友里最正经的一个，其爱好众多，构成复杂，抬头列出来比龙马短，但比大兵长。在日本的身份是职业摄影师兼中古相机店店长，在中国的身份则是各大电商平台的单反渠道商。石头毕业于东京视觉艺术学院，在校期间曾作为 VV 杂志的签约摄影师活跃了一段时间，毕业回国后因为海外经历，总有朋友托他去日本帮忙代购相机。理论上这种代购落地也是要补税的，但架不住石头摄影师的身份，随身带着工作用的内存卡，一台相机加相机包，没有包装盒，发票拍个照片就可以丢掉了，过安检的时候把相机背在了脖子上，内存卡一插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时间长了，连带之前在日本工作时积累的人脉，进货渠道算是跑通了。本想着把代购做大做强，但这种操作一直有一个痛点，每次顶多带一两台。于是他找到了老杨，想问一问能不能做个经营管理签证，专心当个代购买手。结果上来就被老杨泼了一瓢冷水，单纯的代购又来申请经营管理签，拒签率是非常高的。在中国大多创业者的思路是有钱就赚，没钱就跑，但是在日本这种讲究赚钱细水长流的国家就不是什么主流思维了。因为代购的本质属于 B2C 的模式，你的货源可能很稳定，但是你卖的如果是个人，那谁知道你能不能卖得出去呢？可能今天有生意，明天就没什么生意了。日本的入管局更喜欢 B2B 的模式，比如日本的公司直接卖给中国的公司，两边都是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两边签份合作意向书，一边进货一边销货，申请经营签时你的事业内容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石头也犯了难，在日本卖相机得有相关的经销许可，自己平时也是在相熟的店家拿货，上来说搞个贸易公司倒相机，自己没有那个渠道啊。老杨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你可以先开一个中古相机店，经营范围写宽一点，经销许可、品牌代理啥的一步一步来。就这样从下北泽的一家二手相机店开始，石头开启了在日本的店长生涯。虽然一开始主要营收仍在代购上，但是后来慢慢的取得了品牌的授权，石头选择直接向中国的电商平台供货。到如今 国内各大电商平台上出日版相机的店家有相当一部分都在石头这里拿过货。我也问过石头，为啥不在日本也搞线上销售？石头告诉我，在日本做电商会遇到很多和中国不一样的麻烦，比如说这里的宣传成本很高，日亚又是只有商品没有店铺，自己的价格相较于其他大手代理根本没啥优势，所以根本卖不出去。与其跟日本人卷，倒不如把目光放到中国市场。毕竟影像这块对于真正的专业选手来说，富士、尼康、索尼、松下、佳能，日本总有一款能拿下你。至于石头起家的中古相机店，如今已经基本成了个人收藏，每天看心情开门，收得多卖得少。日本发达的中古行业让石头经常能收到很多品相良好的冷门相机，后来就是收回来的就不舍得卖，隔三差五便喊上老杨出去拍照片。我不是很懂相机，但老杨作为资深人像党，每次拍摄时都能喊出几位七八分的姑娘。但作为专业摄影师的石头一生迷信索尼大法，经常跟模特闹得不愉快，经常愤愤不平地跟姑娘们说你就长这样，但老杨拿到原片后默默地修图，然后深夜送到了姑娘家中，无形僚机最为致命。目前就我观察，在日本开实体店的人应该是经营管理线里第二多的，上野、时代、新宿街头这么多的中国料理奶茶店背后的店主大部分应该是中国人，可能有的已经拿到了日本身份，也有可能就是经营管理签证的。总的来说，这类人比较受入管局的欢迎，因为有着实打实的资金付出，看得见的实体店铺，也能贡献一定量的工作岗位，一切都是那么的直观。咱们举个例子，你花500万人民币在日本买栋小楼当包租公，然后成立一家公司作为大楼的管理公司，这家公司从董事长到 CEO， 从经理到业务员，从保洁到保安，压根就你一个人。毕竟当地主收租这事儿，古今中外都不复杂，不信你问问身边的广东哥们儿。
梦界。
那么对于日本来说，你相当于买了一个日币资产的理财产品，如果是在东京，到手的收益率通常是在3%到5%之间，对上没有给领导增加 GDP， 对下没有给街坊们提供就业岗位，反倒一直在赚日本的钱。就这岗位你一个都没给，福利你一个也没落。所以这两年这种模式入管局的审核越来越严格，政策口子一直都在收窄。而如果是同样的钱，你弄个实体的餐饮店，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租房你得给房东钱吧，这么大的店员工怎么不得七八个了，拉动了就业岗位了吧，这钱都砸了这么多了，总不能两三年就倒闭了吧。所以只要是这种，甭管你这家店运营的咋样，就算你每年都亏钱，日本的入管局也愿意一直给你签证，毕竟你亏的钱都到了人家口袋里去了，全球哪个国家能不给财神爷好脸色呢？甚至可以说，吸引外国人来日本开公司和实体店，保增长促就业，才是入管局设立经营管理签证的本质。只是这两年被很多聪明人给带偏了。说回实体店，至于做什么实体项目，这也是因人而异的，毕竟每个人熟悉的领域不同。餐饮类的话，做的人最多，门槛也相对低，可复制性强。这一类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我身边的铁锅炖推广大使老铁。想了解老铁的故事的朋友，请移步之前的视频，移居日本10年的中产都过得怎么样了。但今天我不打算聊老铁的奋斗史，我想举的是一个比较奇葩的例子。康哥是我在中国的朋友，作为一个名下拥有3辆凯迪拉克的车主，康哥很早就脱离了低级趣味，其消费信条为同一个计时绝不点2次，要不然容易办卡。但就是这样一个理智的人，却找到了我们，提出了一个失智的商业计划，他想去日本开足疗店。这事儿咋说呢，如果说细分垂直领域的话，足疗这条赛道在日本勉强还能算得上是蓝海。但话又说回来，你一个开 CT6 的，说是足浴，你到底是去洗脚还是洗澡，还是通往2楼的昏暗楼梯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自己没点逼数吗？但大兄弟，这可是日本呢，你所谓的2楼隐藏副本，在人家街头上可是持牌经营，合法纳税的，要内涵有吉源，要本质有飞田，都是垄断行业，你凭啥觉得你的爱好可以挑战人家的职业呢？可老话说得好，当一个人上头的时候，能拦得住他的只有南墙了。就这样，康哥的足疗店在日本开了3年，生意并不能算差，毕竟这玩意儿确实有放松的作用，所以也吸引到了一帮忠实的用户。但你说要盈利，康哥的原话是，辛辛苦苦一整年，只谈原来不谈钱，横批白干。老杨死活不信， 在他店里一个劲儿找暗门。他撇了撇嘴说道，哥们儿别找了，没二楼，我家就这灯火通明的一层楼，二楼是家成人日语培训机构，你要是想锻炼口语可以上去看看。老杨先是失望，然后又琢磨了下，又缓缓地点头说道，也行，我就是喜欢和老师们打成一片。严格意义上来讲，加盟与托管应该算是实体类的范畴，但是具体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所以在这里单展开来讲，加盟模式即 franchise， 日文 franchise， 签合同加盟一个品牌，你自己租店铺，自己招人，品牌方提供了品牌使用权，给你定期供货，也可能培训员工，但是主要还是由你自己来运营，盈亏自负。这种模式适合自己有起始资金，拥有相关运营经验且日语过关的创业者，毕竟实体店最大的优势就是容易复制。至于托管模式，可以理解为加盟的升级版，一切都是由品牌方提供，你只要提供起始资金和公司账户即可，所有的环节都是由品牌方以你的名义去操作，实现托管。然后有的会签约定期合同，每个月的利润固定的返还比例，到期赎回等等，你出钱他出力，有经营有收益。其本质是你投钱给品牌方开分店，对品牌方来说用别人的钱开自己的店，变相加杠杆，而对你自己来说用自己的钱让别人帮你开店，每个月拿固定回报，保证了收益，保证了签证，也不需要自己去操作，算是一个双赢的模式。这种模式适合想拿经营管理签证但又想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营生的人，目前市面上的项目不少，坑也最多。这里总结一下掉坑的表现，基本都是听信了机构的宣传，投资了某个加盟项目，其中以餐饮借户等相对资金量投入不多的为主，毕竟钱太多小鱼就咬不了钩了。而且做生意这事儿，人家上来就敢说一定挣钱，更有甚者给到年回报 15% 以上，就这收益率伯克希尔哈撒韦桥水基金纷纷为其点赞。而等到了热血沸腾把钱投进去后，才发现这些项目通常都是以下结果。一，空壳项目，别说赚钱了，等你登陆日本了，中介还不断地伸手向你要钱，不给那不好意思，之前的项目黄了，前面的成本全部打水漂了。二，没有退出机制，侥幸碰到了一个相对靠谱的项目了，年回报也能达到 5% 左右，分红了两三年，这时候想转手项目变现，不好意思没有回国协议，想委托管理公司转手卖掉，行啊，转手费 20%， 这几年分红还不够转手的，要不想掏这个转手费，那抱歉，直接告诉你，市面上没有公司愿意收购，你想自己转卖，那你折腾吧，看你这个新人上哪儿去找日本的商务资源来对接。三，没有对应资产，花了大价钱加盟的项目，结果只是投了一个经营权，根本没有任何对应的固定资产。什么意思？这东西给你分红，也给你身份，但资产，什么资产？那不是管理公司投入的吗？对于此，我想说，任何投资项目的门槛、收益和风险都是有相对值的，低风险高收益必然门槛高，即便是在日本街头随处可见的便利店，你要是想加盟的话，人家都会要求你和配偶之间至少有一个是日籍，同时你还得拥有自己的土地等等，这对于正准备登陆日本的朋友来说根本就是不可选项。相对的，想要门槛低容易加盟的，人家张嘴就敢保证你年化收益率 15% 以上的，可以掂量一下这里的风险有多大。到了如今，随着话术的升级和信息差的拉大，什么区块链借户、元宇宙餐厅，各种赛博 BP 乱飞，还是那句话，如果想选择加盟，请务必来东京实际看一看。说了这么多，在日本做生意的思路总结起来还是讲究一个细水长流，而不是一夜暴富，这也导致了日本有着 3.3 万家百年老店，占比全球近40%，因为很多店家一开始就是奔着一个生意做一辈子念头来的，这点在很多人眼里很奇怪，会琢磨他们为什么不想赚快钱呢？也许千年前有句古话可以回答，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而自己方砖寸瓦盖筑起来的墙，哪怕低矮也住得安心。